谢谢诗班，也谢谢赞美敬拜团队，他们今天选的诗歌呢和我要讲的道的内容非常的吻合。很感谢神，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福音的外展活动，就是我们教会的春节晚会啊，这里是昨天春节晚会的最后一张的投影，大概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放在上边哈。那么今年的春节晚会一样啊，弟兄姐妹们大家都参与，大家去邀请人来参加，大家来带饭菜来啊，大家呢也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啊。但是我呢要在这里还要特别的感谢一下我们这个核心的这个带领的团队，赵小燕、魏文啊、玉东、华小、裴飞等等啊、裴鑫等等哈，他们真的是日夜兼程，花了许许多多的功夫哈。也许我们大家在啊去买菜，也许我们和家人团聚哈，他们把很多的时间要摆在上面哈，我们求神来纪念他们。我想到哈，教会的任何一个活动其实都是大家齐心合力，所以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哈。大家把这个东西记到你的脑子里边，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得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做事情是需要一起来做的。那我也知道在这几天里头还有另外一个团队，就是为筹备建华的追思礼拜的团队也在一个劲儿的忙哈，特别是出这个纪念册的团队必须要在今天晚上以前把东西送到印刷厂去，所以我知道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已经连续好几个晚上大概几乎都是不睡觉的哈，这彻夜不眠的看着大家这么多人这么爱建华哈，我实在是非常的感谢。那以往有很多的活动我都会参加哈，但是今年的这两个活动我参加的都比往年少，有亏欠，以后呢一定要把它补上哈。说到建华去世，我想很多人心里都非常的沉重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继续想这个问题建华得了病受了这么多的苦，我们大家都祷告，还尽是祷告，可是最后好像还是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建华还是回了天家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这个时候会问很多问题哈，你如果不问呢就不对了哈，你如果问的话呢你是一个真基督徒你有很多疑问是对的有很多问题是对的你们有没有在过去这十个月里边看见神因着建华生病这件事情和去世这件事情显了很多神迹？我想有的人说我看见，有的人说我没有看见我今天在这里可以给大家讲一两点我所看到的神迹哈。去年四月六号我在给教会的一些同工，我每天给教会同工发一些灵修报告，不是我写的，是我把别人的灵修报告放在一起哈，因为我觉得我的灵修好像还没那么多的水平哈。那其中呢我也经常给大家发一些新书的介绍我这个人很爱看书，但是现在看书看得很少不像我们有一个书香团契，那里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很好哈。基督徒是应该多看书的哈，除了读圣经还要看其他的书哈所以呢我经常把校园里边的一些新书呢的介绍发给大家。我记得四月六号那天晚上我发出的一个新书的介绍是路易斯的《神的善良与人的受苦》。那这个新书的介绍呢这个短文呢叫做痛苦的奥秘，一场思辨之旅。我记得我把这个东西发出去以后，洪小涵姐妹就和我连续几天在讨论痛苦的问题，而且她呢就再一次推荐我，让我去看路易斯的一本短短的一个小说，叫做轻轻如无。那这本书呢洪小涵姐妹的几年前就已经推荐我读过，但是就在那几天她说你再去读一遍，我就在那几天去读了一遍。我刚刚读完四月十号超声波检查发现建华肝脏上有很多阴影。 你们说这是不是神迹？我相信神在预备我的心，我相信神在预备我的心。然后按照4月12号按照预先的安排，智务长老在我们国语堂讲道，我去粤语堂讲道。那个时候我在粤语堂讲道的题目是家家开门人人扫街，因为我刚刚3月底从外边宣教回来，我看到中国家庭教会的青年事工开展得蓬蓬勃勃，我就很想在我们教会里边把青年事工再烧一把火，所以我就去给粤语堂讲这个题目。我当时在粤语堂讲道的时候，我没有给他们讲关于建华的事情，因为我那时候还有一丝幻想，我想也许超声波的检查是错的，因为在前一年超声波就检查过一次，说我肝脏上有一个巨大的阴影，然后后来我去做 CT 说虚惊一场，什么都没有。为那件事情张家华真的是流了眼泪的，所以我这一次我同样觉得也许还是假的，所以我4月12号在粤语堂讲道的时候，我压根没有提建华这件事情。然后4月13号星期一CT 检查确诊建华，他罹患了末期癌症。所以我当时马上想到的就是人已经什么也做不成了，所以第二天4月14号我就开始了40天的禁食祷告。4月15号文善梅生智务长老就带领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就有一个专门的为建华的抹油祷告会。那一天我们教会里里外外的弟兄们和朋友们有200多人参加祷告会，我实在不知道我们教会每次祷告会能会有很多人，不仅是那一次。然后我知道从那天开始我们教会有许多弟兄姐妹就开始了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我也知道从那天开始不光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周围的教会，甚至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香港，在其他的一些教会都开始为建华连锁的禁食祷告。然后4月19号的主日按照预先安排的是古区浸信会的陈道德牧传道的讲道。如果你忘了他讲的什么，你现在回到我们教会的网络去找出来。当时他讲到下来，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为了建华的事情准备的。他说你们教会通知我讲道几个月前通知我了，我几个月前都准备好这边讲道稿，那边讲道稿，他说我不是为建华准备的，但是实际上所有人听出来都是为建华准备的，这难道不是神迹吗？4月26号应该该我讲道，我当时软弱的实在不行，我就说郑牧师你能不能带我，所以悉尼的郑牧师呢就来带领我讲道。然后我就祷告说，主啊，下次讲道不要叫我再推辞了，叫我能够讲道。所以当我坐下来认真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发现按照我讲道的次序，那一天的约翰福音里边说道，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就开始流眼泪，这是神的预备，这是神迹。神不让我，不但让我把这个题目讲给大家，神预先告诉我他知道建华病了。所以这就是我那天讲到的主题，主啊，你所爱的人在苦难中。因为我的讲道并不是只在讲建华，我是讲我们每一个人被耶稣基督所爱的人，我们照样有可能在苦难中。按照我们国语堂的3位长老和1位牧师的分工，我们的日常事工各有侧重，但是主日讲台的安排是梅生长老负责。按照梅生长老的安排，今天轮我讲道。今天是建华回天家以后我第一次的讲道，我要强调这一点是说，这个讲道不是我挑的时间，不是我哪天想就哪天讲， 这个是有安排的，可是我照样按照约翰福音讲的次序，今天神告诉我说，你心里不要有愁。神告诉我说，他已经为建华早早就预备了居处。所以弟兄姐妹们，建华得病以后我的第一次讲道，和建华去世后我的第一次讲道，这题目这经文的内容我觉得是神迹，神其实早有安排。所以我跟他讲，今天早上赞美敬拜和今天早上献诗，就我觉得和我的题目非常吻合，因为他们在讲传递一个信息，神其实都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学习这样一个顺服的功课。当然我相信还是会有人觉得，哎呀有平了，这是你自己在这种想象中间，你就把很多事情拉到一起，你就觉得那就是神的讲话，你觉得是巧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到底很多的事情你是觉得是巧合呢，你还是听见圣灵讲说这是我给你所预备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题目是信心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走在神所给我们指的一条路上，这条路虽然是通向了永恒的荣耀中间，可这条路走起来实在是不容易。你走在路中间可能有一段时间你那个脚踩在泥泞的地里边，你拔都拔不出来，你不知道耶稣在哪里，你会怀疑有神吗？这个神真的有能力吗？这个神真的爱我吗？这条路不好走，这条路从来走的时候信心从哪里来？这个是我们要讨论的。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一到七节我今天其实讲不完，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话大家通常都在讲，这句话的含义其实非常的深刻。我下一次再讲约翰福音，我会从第五节再接着往去讲。我盼望我们用这两次讲道的时间，我们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两堂讲道完了以后大家都明白了，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两堂讲道完以后我想大家都明白了，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就不需要信心了，因为我们都明白了。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明白，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爱我们，我们要顺服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孩子真的是要感谢赞美你，虽然感谢赞美实在不容易，特别当我们失去挚爱的时候，但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不会撇下我们，有太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即便建华现在已经很明白了，我们还是不明白。我们真的巴不得在我们今天来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站在当时的门徒的角度去看他们是何等的彷徨，也让我们来回看我们自己今天也同样常常彷徨。主，但是求你的圣灵引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其实是个常态，因为当我们有100%的把握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要耶稣基督，我们在彷徨的时候，主啊，求你的圣灵教我们学会抓住耶稣说，耶稣救我，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你必把我们带到那最美好的之地。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会和大家分享三个小的题目，没有来得及通知秘书，所以没印到上边。第一个题目是跟，第二个题目是跟谁，第三个题目是怎样跟。第一个题目是跟，第一个题目是跟，是跟随。其实14章的主题是从第13章延续而来的，在第13章里面，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做了两件很大的事情。当然，我们在后边看到耶稣会设立圣餐， 不过在十三章里头记载，耶稣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耶稣给门徒洗脚，一件事情是耶稣颁布了一个新的命令。耶稣给门徒洗脚是耶稣见证他如何顺服天父，也要我们来效法他怎样去顺服耶稣。强调彼此相爱是耶稣用语言在传递天父的旨意。耶稣把这两件事情做完，其实在做这两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耶稣心里是有一点担忧的。耶稣担忧什么呢？耶稣担忧当他要离开跟随他三年的这些门徒的时候，这些门徒他们可能会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在十三章里边，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那么那个心直口快，每一次都是抢答第一名的彼得就问说，主你要往哪里去？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你现在跟不上我，但是将来你一定要跟我。彼得说，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我们大家今天其实也常常像彼得一样，当耶稣说你们要顺服我的时候，我们回答很快，对，没问题，我们顺服你。我们的回答和当时彼得说我跟你是一样的，因为在我们的脑子里边，我们所想的顺服和耶稣想的顺服不大一样，就像彼得当时理解的跟和耶稣所理解的跟不大一样。耶稣所讲的跟，他的基础是说神绝对不会错，神有足够的恩典，我不需要有我的判断，我要把我的经验把我的判断我都放下去，我不论别人和我自己认为这件事情到底是好是坏，我顺服神的旨意就好了。这种根是在神的恩典里信任耶稣。我们的根，彼得当时的根不是这样子，彼得的根是用我的经验来判断事情是好是坏，然后我就认为我的认为就是耶稣基督的认为，我把我的想法强加给神，然后我就按照我强加给神的想法，按照我强加给耶稣基督的所谓耶稣的旨意，我就去跟。其实我们跟的是我们自己。举个例子来讲，我相信当我们遇到一个人，特别是我们所爱的人得了重病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当然盼望他的疾病医治，我们盼望他可以和我们永远在一起，然后我们也许会找出很多很多的证据来说我的信心很坚定，因为神给了我意思说这个人一定得医治。这个时候就很可能是我们给神强加了一个东西，然后我们把我们强加给神的东西当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在这样的路上我们去跟，然后我们跟的期间我们强加给神的东西它不是神的，所以就没有表现出来，然后我们就大失所望，我们就说，神啊，我信你，你不是说了吗？怎么你言而无信？我记得在建华得病这么多的时间里头，我们当然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盼望他一直好，但是其实神有他的旨意，只是到现在我承认我都不完全明白。可是我很感谢神的是，建华比我们都更加明白。其实建华一开始他就没有打算医治，我不知道建华是仅仅按照他和我一样所具有的医学知识呢，还是他真的听到了神的话。不过我们教会的道方师母在他 探访我们的时候，他每次都提醒我说，这个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建华和神的关系。神有什么旨意，建华一定知道，神不会越过建华，单单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建华讲过一句话，建华说，我要是能够过了明年春节就好了。那是建华在他很清醒的时候，在2015年夏天的时候说的话。我就问建华，你为什么说这么短呢？你为什么不说后年的春节呢？你至少为什么不说明年的圣诞节呢？你为什么偏偏说春节呢？建华没有给我解释。我以后问过很多次，建华都没有解释。后来我知道建华也把同样的话讲给教会其他的姐妹，但是也没有解释。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建华和神有约，或者说神与建华有约，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神非要叫建华拖这么久，非要见建华受这么苦，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经验来判断，不能用我们认为只有把一个人治好了才证明神有恩典，不能让我们认为说只有把一个在今天这个世界里边死了复活的人证明了才说明神有大能。那个是我们的认为，那个我们要按照那样的路去跟耶稣基督，我们其实不是跟耶稣，我们跟的是我们自己。这种跟，我们人的这种跟，是我们自己常常会有的事情。我们今天在这里没有时间，如果你有兴趣，你回去再去看约翰福音11章关于耶稣使徒多马的故事，你也去到约翰福音20章，我们还没有讲到，你再去看多马的故事。你可能也可以到马可福音8章去看耶稣怎么样斥责彼得，说彼得的话是来自撒旦的。换句话讲，在耶稣那里认为我们所认为的这种根是来自撒旦的根，因为这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完全是按照我们的经验，按照我们的判断，按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理想，我们让神照着我们去做。耶稣说，撒旦退到后边去。我想彼得的当时的彼得和我们的今天其实很多时候很像，我们其实是需要一辈子成长，我们还不熟悉。所以当彼得豪言壮语说我可以跟你呢，我跟你到死都没问题，耶稣泼了一盆冷水。耶稣说什么？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识我。第13章结束在这里。第13章的这句话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彼得的这种根，彼得的这种舍命的观点，其实是我们世界上所有宗教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出发是从我们自己出发，是靠我们自己努力，是在说我可以做好。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说人经过努力一定可以做得好，但是耶稣说不，你做不到，你必须把你自己所有的那种标准放下，你把你的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善人，什么叫伟大，什么叫舍身，什么叫牺牲，耶稣说你把那些通通放掉，你来跟随我。第二，耶稣说当我们用这种观点来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必然失败，我们会在某一个时候我们失败，而且这个失败的表现是不认识我。所以我很想提醒我自己，也想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教会我们看到我们小亲爱的人，当我们在社区里头看到我们亲爱的人，我们看到一个个人离开的时候，你会不会不再认耶稣呢？如果你会，你就是像彼得一样，你在用你的方法在跟。不过 后边经文告诉我们，神不会放弃我们。彼得虽然倒下了，但是彼得后来怎么样？重新站起来了。我相信神的恩典给我们大家用，即便我们一时对很多事情不明白，我们甚至对神发生怀疑，但是神会把我们重新带到他的身边，这就是神的恩典。我在信了这么多年来，说老实话，我很多次都想不信了，但是每一次神后来都把我再拉回来，这就是神的恩典。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学会，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看不见摸不着，他好像不在我们身边，然而我们又说我要跟从你。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核心，就是我们的信心。讲到信心，首先不是强调你有多大的相信，你是小信还是大信，你是信80%还是信100%，不是的。我们首先强调的是你信谁。基督教的信仰如果不想信谁，就和其他信仰一样。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吗？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但是基督教信仰认为那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你信谁。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在前边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专门讲到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谈话的时候说，你们要怎么样敬拜，你们要在真理里和在圣灵里来敬拜，而不仅仅是用你的诚实来敬拜。因为如果仅仅是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敬拜，你还和其他宗教一样，你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你以为只要你诚心信事就成真的了。我们信仰说不是，你如果不是信耶稣，你如果不是在圣灵的带领下，你的信不论有多么坚持，你会垮掉，你会垮掉。彼得在那个时候垮掉。我不相信，我不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在建华这件事情以后垮掉，否则你还是那种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所以在我们跟的这个核心的字眼其实是十三章的要害。十三章不论讲到洗脚还是讲到彼此相爱，都是跟随。洗脚是我们跟着耶稣的谦卑的榜样来学，把自己的身份放下，一切跟着走。彼此相爱是要像耶稣一样，要爱那些自己不爱的人，或者换句话讲，要在我们觉得神不可爱的时候我们还爱他，觉得神好像已经叫我很失望的时候我还要爱。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我们要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其实里边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和我们教会里边的很多弟兄姐妹的关系没有那么好，他们做工的方式我们不喜欢，可是彼此相爱不是让你爱你所爱的人，彼此相爱是要叫你爱你觉得不可爱的人。我怎么会爱不可爱的人？我不可能爱他们啊！耶稣说你来跟随我，你看我怎么爱你就怎么爱。所以第十三章其实是在强调这样一件事情。第十三章结束在耶稣给泼了一盆冷水，但是我们讲耶稣从来不是只泼冷水的人，耶稣一定会给我们开路。耶稣知道他的门徒马上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耶稣不在了他们怎么跟。耶稣知道大家心里一定有忧愁，所以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脑子就想到，耶稣你说的轻巧，我怎么会不忧愁啊？建华已经不在我身边了，我以后要过没有建华的日子。我想当时的门徒大概有类似的想法，说耶稣你说你要走了，你要被人出卖了，你不在了我们怎么，我们还得走啊，我们怎么能不忧愁呢？忧愁这个词其实在原文的意思里边没有这么被动这么悲哀，这个词的原意是被搅动，感情被激发。换句话讲，这个意思核心是说你心里不要惊慌不安，你不要觉得没有把握，你要信神。不过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更准确的是说你要信神也当信我。 耶稣说你光信神不够，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在信神，我先不说他们信的是假神，我来讲讲信的是真神的犹太人。犹太人和我们信的是不是同一个耶和华啊？当然是啊。但是耶稣说不够，你要信我。这是犹太教接受不了的问题，这是所有的宗教接受不了的问题。所有宗教都认为凭什么你们基督教说只有你们的神真神，我们不是啊？凭什么？不凭什么？这是信心的问题，没有证据可以去讲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好像去举很多证据，我告诉你举很多很多证据，你用你的证据没有办法把任何一个其他宗教信仰的人搬回到基督教信仰里边。那些证据只是我们在见证传讲中间的一个工具，真正做工的还是神。当然我们需要做。耶稣不是仅仅说你们要跟随我，只有跟随我才能到父神那里去。耶稣接着进一步来告诉他们讲，你跟随我会有什么结果。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你们信神要信我。他说我在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了，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我在那里叫你们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我今天要和大家讲的重点的两节经文。在这重点两节经文里面，我要和大家分享耶稣讲的话是我们信仰中间的核心。他在这里边讲了六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我们的信仰是有永恒观念的。信耶稣基督不能只看在地上有没有平稳的生活，有没有稳定的工作，有没有健康的身体，能不能长命百岁，能不能夫妻和睦，这些固然都是福气，都是从神来的福气，而且是非常大的福气。但是这个不是你信仰的最终的目标，你信仰必须看到永恒。你必须要注意，基督徒的最后的信仰若是不能落到天堂里，若是不能到父的家，你的信仰是空的。在这里耶稣用了父的家，没有用神的家。大家知道我们同时把教会叫什么？神的家。父的家是专指天堂，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是在父的家里头。我们中国人特别害怕谈死这件事情，我想很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误解了孔子的一句话，叫做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话其实是个问号，其实不是个肯定。如果你去看那段那段文章里的前言后语，你知道孔子在讲什么。可是我们中国人误解了这句话，我们中国人就说哎呀，咱们不要谈死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以至于今天我们基督徒都会觉得只有活在这个世上才是有福的人，但是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基督教的信仰要有永恒观念。第二点，再次重复，唯独耶稣。基督教信仰的只是耶稣基督，其他所有的被造物都不是信仰对象。不管这个其他的被造物被我们人命名了一个什么样的名字，这个名字可以是神，可以是佛、菩萨、仙、老天、命运、能力、能量、伟大领袖、自我奋斗，这些东西都不是真神。耶稣说你只能信我。在这句话里边，耶稣很清楚地讲，你必须信我，因为只有我知道父家里边情况，因为只有我从父那里来，因为只有我可以把你们带过去。所以这是唯独耶稣，这是我们很重要的观念。第三个，这里告诉我们神有计划。那个父的家老早就有了很多的住处，神早就有了预备，不论你信不信，不论你去不去，那个地方是有的。同样建华的事情发生不是一个意外事件，是神的预备。我所以能够得到一点点安慰的是，我知道建华也知道他的确去了永恒的添加。第四点，耶稣基督说我要去为你们预备， 既然前面讲添加的地方早就有了，耶稣预备什么？耶稣在这地方的预备是讲耶稣要钉十字架。耶稣预备我们去那里，是他讲这个过程。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来为我们预备去天堂的路，所以这个预备是一个舍己的过程。我们需要稍微注意一点的是，在和合本的第二节，我去为你们预备之处，这个词用的是一个主动语态。等到第三节说我若去，用的是同一个词，但是在原文里边用的是被动语态。这个地方同样是耶稣去，一个用主动，一个用被动。主动表明耶稣是神，他愿意舍了命，他舍了他可以再拿回来。被动说明他在顺服神，是神把他安排在这样的计划里边。所以这节经文里边在表明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所以只有耶稣的预备才有效，我们其他人替别人死是不能把别人带到天堂里边的。不论你多么勇敢，不论你死了多么壮烈，但是没有人的自己的死可以把别人带到天堂，唯有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所以他的预备是有功效的。第五点，耶稣一定会再来。而且按照我们大家知道的今天的世界，我们知道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快了，提醒我们。最后一点，耶稣基督同在非常重要。耶稣说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里告诉我们，与神同在的主动方面是神，不是我们。换句话讲，即便我们信心软弱离开神，神会把我们抓在他的身边。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的时候对神有怀疑的时候，也不要觉得自己从此就只好一直堕落下去。不要效法犹大，我们要效法彼得，我们可以重新回来。因为神的恩典是不会丢失的，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耶稣说神给他的羊一个也不会丢失。跟谁，最后一个问题，怎么跟，这个问题我不会讲特别多，我们会把它要放在下一次要好好的讲。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你们读了这句话什么感觉？我读这句话，我觉得耶稣你这话讲跟没讲一样。哎，你们说当时彼得他们不知道耶稣去哪，今天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耶稣他要去哪了？耶稣去哪了啊？耶稣去天上了，对不对？见花去哪了？见花去天上了。哎，你们不要笑当时的门徒多马马上问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怎么知道那条路？耶稣说了两个你们知道，多马马上说两个不知道。哎，多马这人犟得很。哎，多马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理性的人，和我们在座的各位博士是一样的水平。哎，我们也是一样，你们都认为你知道耶稣在天上，你们都相信见华也在天上，真的吗？其实我看未必。我记得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和那些基督徒较量，我问过他们很多问题：天堂在哪儿？天堂什么样子？拿出天堂灯灯给我看看。天堂在那儿？天堂在那儿？天堂在这个宇宙里？天堂在另外一个宇宙里？到底有多少个宇宙？到底有多少个天堂？何以证明？所以多马问的话一点不多余。今天我们遇到困难之后，我们同样会糊涂，我们同样会说我怎么知道耶稣现在在哪儿？尽管圣经讲耶稣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我怎么听不见？这个问题对我们是同样存在的。多马的第二个问题我们也同样存在，哪条路怎么走啊？耶稣不在了，我们凭什么跟随耶稣？你我都没有见过耶稣，你凭什么相信耶稣是真的？凭什么？ 在座各位，你们凭什么？凭圣经啊，对不对？那我问你，你凭什么相信圣经啊？圣经是神的话，你怎么知道？你要这种刨根刨下去，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人的跟随，你一定没有答案。多马其实在走这条路，你我今天其实都在走这条路，这条路几千年来人在滔滔不绝地问着，但是当我们用这样的思路来问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不会有答案。耶稣说，把你们的问题放下，你就跟着我。你不知道道路在哪，耶稣说，怎么你不知道道路在哪？我就是道路啊。哇，这个问题啊实在是不好理解，怎么耶稣就是道路？第七节说，你都认识我了呀，你当然就认识父了啊，你都知道我了，你当然知道道路在哪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请大家回去好好思考，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下一堂、下一次会好好的再讲这句话。这句话对我们的认识非常非常的重要。你如果对这句话有什么感想，我很欢迎你们来和我分享。那不过最好面对面哈，咱别打字，打字太费劲哈。也帮我把这个问题再好好想一想，我们下次讲到和大家好好的分享，到底怎么跟耶稣。说的简单，靠恩典借着信心，可是到底怎么做？这个道路、真理、生命为什么要这样排次序？这个次序是不能乱的，你不能排成真理、道路、生命，你也不能排成生理、道路、生命，你必须是按耶稣讲的道路、真理、生命，这个次序是有道理的，我们下次来讲。我们今天要和大家结束在我们的主题，今年的主题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因为耶稣讲的所有的这些话，是把他所有的基督徒和他作为一个身体讲的。耶稣说，我是头，哎，身体走一定要跟着头走，哎，所以我是道路啊。但是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没有讲，在前面提到了彼此相爱、彼此洗脚的时候，里边有一个含义，就是说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自己一个人走信仰的路，你必须在教会这个团体里面走。腓立比书说到，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这是保罗的话。如果看新译本说，你们一同分担了我的患难，实在是好的。弟兄姐妹们，过去十个月我谢谢大家，你们和建华，你们和我一起分担了这一次的患难，在神看来原是好的。我们可能不这样认为，但这就是神的话，这就是要走在信心的路上，这就是要我们大家一起走，而不是靠着一个人走。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单独走过。建华在这十个月里头，我不知道神为什么叫他受这么苦，但是我知道建华在临见耶稣以前，他学到了一个功课。建华以往只是帮助别人，从来很少被别人帮助，不是说别人没帮助他，是帮助了他，他都没在意可能。但这十个月里头，建华看见别人这么的爱他，建华终于明白说，原来他也是一个需要被人爱的。爱，这是建华告诉我的。建华在这里边他亲自的看到说，他的成长过程是需要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成长的。建华在这十个月里边得到了大概他这一生最集中的弟兄姐妹、社区朋友的爱。我相信当他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到了耶稣基督那里，他会得到更大的奖赏。因为接受别人的安慰，接受别人的爱，接受别人的帮助，也是基督徒要学的功课。我们中国人很傲面子，非常爱面子，我们很不希望欠别人的东西，那叫骄傲。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洗脚，我们要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我们一起走信心的路。我们来祷告。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好像不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摸不着你，看不见， 我们实在需要学习走信心的路。我们今天走的很多路都不符合我们自己的预测，我们真的有时候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是你告诉我们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知道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